自三国至今的1800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问中国历史上谁最被文化人推崇，一个是诸葛亮，另一个就是谢安。他凭借自己风流倜傥的名士之风，倾倒了李白、苏轼、王安石、辛弃疾、陆游等无数文人。不知谢安，不懂中国文人风流；不读谢安，不知传统士文化渊源。大禹茶馆之乱世名相谢安传正在播出。
安时风流无奈何，欲将赤骥换青鹅，不辞便送东山去，临老何人与唱歌。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伙儿说乱世名相谢安传。今天呢，咱们就要说说这谢安真名士自风流的这么一些个故事了。就跟前面说的似的啊，咱们当谢安呢把谢万以及手底下这帮孩子们这两大摊子事儿都搞定了以后，那剩下的时间呢就是谢安自己的时间了。不过也真呢剩的也不太多了。那么这些呢才是一些文化人们所羡慕的这真正的所谓东山逍遥，虽然时间不多啊，虽然实际上这种逍遥并不多，但是那些个故事呢却都流传千古。哎，人们说呢这才叫做真名士自风流。我昨天呢也跟大伙儿说过了，咱们说到呢有这么一个这个我们定场诗啊，欲将赤骥换青鹅，这青鹅里边呢就说的是东山风流的故事，是吧？谢公自有东山记，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东山记啊可是十分有名的典故了。诗仙李白对这件事儿是羡慕的不得了不得了的，还曾经带着自己的歌妓们呢来东山给谢安的在天之灵写诗，感叹时代的变迁啊，写了一句什么诗呢？说我记今朝如花月，他记古坟荒草寒呢。谢安这东山记是怎么回事呢？这可不是咱们啊大伙儿有些朋友这想的想入非非的那种啊那种是吧，他养的这些呢叫歌妓啊，所以说是一些，是因为这个数量很难考啊，不过肯定不会多啊，不会说是一出门好家后边就跟了好几卡车，这不可能。当时啊他是在东山寓居，再搭上老谢家那么多人，哎，多了呀，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世说新语》有一个译本呢，说几个，大略应该是差不多的。啊，咱们接下来就给大伙儿说说那个年月的歌妓。在两晋的时候啊，养歌妓呢是成风的。哎，石崇呢在金谷园里就养了上千个姑娘，还调教出著名的这绿珠和宋衣。那个时候士族啊，蓄养歌妓呢，那是家常便饭啊，不至于家家如此，但也差太不多。是吧？像我们现在理解的那种说啊，挂牌的、拉客的、有保姆的，就那种妓院的，那年头没什么市场啊。哎，不过那时候呢，他的这个歌妓啊，跟现在的理解是有很大差别的。那时候的歌妓呢，都是用来唱歌跳舞的，是吧？而不是呢，说这个陪着主人胡来的，没有办法啊。当然了，个把暧昧关系也免不了，是吧？但呢，但它都不是主流，所以历来这个士大夫携歌妓的这种风流呢，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说这乱七八糟男女关系，没有那个。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呀、啊、爱听歌，是不是啊？说遇到爱听的怎么办呢？我们哎有买张光盘放家里边，自己家里边在家庭影院当当当放，特别好听啊。说那我想随身听怎么办呢？哎，随身听下 MP3， 是不是啊？音乐文件放在手机里也能听，放在 P3 里也能听，是吧？你是放在自己随身的这些个电子设备里都能听，对不对？这问题就解决了。可问题是这谢安那时候可没这个呀，偏偏呢这些个士大夫们又都酷好音律，喜欢听这个，你谢安也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喜欢听，我还不能说我身上背个录音机，那时候连录音机都没有啊，是不是啊？我怎么才能让他随身都能听呢？随时都能听呢？这怎么办呢？得了，那我就要不行，我就带着乐队吧，哎，就带着一些个歌妓，这就好像是说在家里边收藏了几张光盘、几张这个黑胶碟片，这是一回事儿。古代歌妓的地位啊，虽然说十分低下，哎，对那个时候来讲呢，就是一活乐器而已。主人温和些个的呢，境况就好一点；主人厉害些个的，或者说随意些个的呢，命运呢就不一定好了。 这谢安在隐居的时候啊，经常和朋友们呢到会稽周围的山林里边到处的游玩啊，饮酒赋诗，是吧？自然呢也要带上这些姑娘们以娱乐，因为那时候作诗啊，说吟这个诗的时候呢，不能说叫咱们现在啊，离离原上草不这样，那时候是有调的，要唱出来，是不是？哎，要唱出来，所以说呢，就带着这帮姑娘们呢，给着弹个曲儿了，哎，他蹦了蹦了，弹了完了之后，他得给唱出来，这是这样的。啊，姑娘们呢也说实在的，对谢安这名士风流啊，姑娘们也愿意跟着他到处跑。在据说东山呢保留下来的两处厅堂呢，就是以谢安的两个歌妓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咱们还要再说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独笑长风还》。这个故事呢，仿佛就是淝水之战提前30年的一个预演。这也是谢安呢在东山的时候跟朋友们一块玩的时候遇上的一件事情。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给大伙说说故事呢，大概是这样的啊。说大约呢在谢安30多岁的时候，哎，他和王羲之了，哎，孙超了等等这么几个人吧，反正一起呢到海上去游玩去。大伙呢一边观赏着美景，一边吟诗作歌，是吧？正玩的嗨嗨的时候，忽然之间起了风浪了，是吧？哎呀，在船上接人娘娘，风浪太大了。对吧？没有，那个是精卫填海，那么跟着这也起了风浪了，风浪越来越大了啊，越来越大了，这眼看着呢就有翻船的危险，是吧？要是翻船了，可是当时啊离岸边呢还有很远的距离，这下子可把王羲之他们给吓坏了，诗也不吟了，对也不做了，哎，歌也不唱了，在船上跑来跑去，一边跑一边喊娘娘，风浪太大了。惊慌失措，互相问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怎么办呢？啊，这夜叉上去弄死他，是吧？就赶紧回去吧，咱们赶紧回去吧，别一会儿夜叉上来了，是吧？快点。而这个时候呢，那谢太傅啊，就跟淝水之战之前一样了，无比的镇定。他还是把他的诗啊，慢慢的就吟完了啊，吟完最后一个字儿，抬头看了看几个人手忙脚乱那模样，就笑话他们：“哎呀。”你说你们呢啊，枉为一些王公大臣，是不是？王羲之啊，你还是右将军呢，你王右军，你看你现在这德行，是不是？你要真这么惊慌的话呢，今天咱们真回不去了。哎，你也别说，谢安这话说完之后啊，大伙一听就都安静下来了。这几位那是何等聪明的人呢，立刻就想明白了，说是啊，咱们这么惊慌失措，没准儿本来翻不了船，手忙脚乱的啪叽把船弄翻了，这也有可能啊。于是谢安的镇定呢，就让大家呢就都稳下来了。然后呢，大伙儿齐心合力，哎，你还别说，这就慢慢悠悠的呢就都回来了，是不是？这正好呢，平平安安的就回来了。其实咱那么说，那是淝水之战之前，谢安的这个思路啊就是这样的。战争胜败谁也不能完全预料，但是能够做好，哎，把能够做好的这准备工作都做完，就应该安安静静的面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所有人都镇定下来，事情才能向最好的结果发展，是吧？这跟咱们现在有些朋友做事也一样，事前做准备工作，忙了个底儿朝天，哎，大伙踢得夸踢得夸，你也跑我也跑，你也乱我也乱，今天问这个跟没头苍蝇似的，大伙互相问完了之后到底怎么回事啊，一帮人一个人一个主意，谁都不服谁，谁都不听谁的，最后所有的事情都搁到最后，哎呀，实在不行了，随便迷惑一上去得了，最后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没做成。其实呢，你像谢安他有这个思路啊，把准备工作做好了，我提前我就制定一方案，我就照这方案走，这方案出问题我还有预案 B 预案 C 预案 D 预案 E， 说各种预案我都有，都做好了那不要紧了，我们也不用慌不用着急，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等着要发生的事情就行了，何苦呢非得在那儿颠颠颠往前跑往后跑往左跑往右跑，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做事情能成不能成，关键问题还得看呢，这领导者组织者或者说这人群当中有没有一个思路清晰能够稳下事儿来的，如果大伙儿都稳不住，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这件事儿啊，让王羲之他们对谢安都十分的欣赏和钦佩。后来王羲之和当时另一大名士啊商量，哎，就说这个安石啊，就是谢安石啊，有振服国家的气度，我们应该一道推举他。这位大名士也说呀，没不错，可是问题是现在他在东山这边隐居了呀，对不对？哎呀，我们这要是想让他再出来，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哎，他不想出山咱们怎么办呢？想了想怎么办呢，这大名士刘谭就说了，说要不咱们呢 就干脆集合天下的名士们一起来推举他，你这不就行了吗？这李白是这个诗里边也写过这件事儿，怎么写的呢？说安石伐明伯，独啸长风还，意韵洞海上，高情出人间。那咱们也刚才也说了啊，名士们呢都愿意集大伙儿的这个啊，就等于说现在联袂推荐是吧，大伙儿都在推举谢安。于是呢人们就都说谢安要不出山，我们这些名士们可就完了。为什么？都讲面子呀，我们这么些个名士，这面子让谢安一脚啪叽踩地下跟碾两碾是吧，你这受得了吗？这些名士怎么面对天下的百姓啊？哎，不过这儿啊，我们也就不再说什么赞颂的话了，还是理智点啊，来分析分析这个安石不出如苍生何，为什么会叫得这么响。首先一个啊，那个时候取士的标准呢、啊，可跟咱们后来想象的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不一样。那个时候啊，不是，那时候叫九品中正制。第一个，你选择取士的标准，第一个就是门第。你如果没门没户，你家里不是世家大族，你不可能当官的。这就是当时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造成的，就跟隋唐以后的科举制，读书人都打破头了考进士是一样的。论门第，当时谢家虽然比不了王家，但也是无可争议的高门，没这个门第谁也别想当官。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嘛，这么说的嘛。你不是出身高门，负责推荐官员的大中正想都不想你。所以门第方面，首先谢安没问题。其次一个声望，这个声望啊是从东汉三国时期就有了，而且越是隐士就 躲在山里边的那种啊，声望越高，咱们也不知道谁给传出来的。当年刘备为什么会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呢？就是因为诸葛亮是大隐士，声望高啊，啊，卧龙凤雏卧龙吗？你说声望这东西虚，那当然了，没有经过实践的考验，什么都是虚的。你再比如说在谢安之前有名士叫殷浩，哎，是个白望，他出山之前人们也说殷浩不出如苍生何，结果出山一试完了，不是那么回事了，是不是？哎，他本事不济也的不行，对不对？一辈子好名声一把给毁了个干净。这就是说真的是名望是虚的，也有实的，是吧？这声望可不完全虚，声望怎么来的？人传人，越传越多，这人就出了名了。那么你得有让人家可传的东西才行啊，至少你得有才略呀、啊，你能说的头头是道，你好歹嘴上你能说明白，虽然说没经过实践检验，但也让人觉得你很有见识，跟诸葛亮似的隆中对，对不对？我觉得应该这么办这么办吧，啪啪啪把刘备给弄晕了就请了出山，是不是？那你得有这东西才行。另外你这个人怎么样也很重要，你是个奸猾小人，一天到晚急功近利，贪财好色，胆小如鼠，出卖朋友，办事不负责任，迂腐不堪，懒惰放肆，虚情假意，只要你有其中一条得了，污点人传人不久，你这名声啊也就坐下了。哎，不过呢这些啊谢安是一条也不占，在那个贵族圈子里边他是唯一一个什么毛病也让人们找不着的人，很多人都是他好朋友，都会心悦诚服的推崇他。当时的人就这么形容他，说是温润高洁，宽容深浓。哎，要说啊还是桓温的一句话总结的最到位，哪句话呢？说安石的为人处身之道的确超过旁人，这跟别人就不一样，就是比别人好。正是因为这些，谢安隐居的时候呢一直被誉为当时第一风流名士，大伙呢也都在拭目以待，看看这位谢安到底能不能不负众望，到了关键时候能不能安抚国家。那么谢安究竟有没有出山呢？咱们今天就先不说了，关注一下时间，马上是半年广告啊！半年广告之后呢，将是大禹茶馆之话说唐朝。半年广告之后，咱们再见。